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想，如果我要问到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什么事情，我相信古往今来大概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是关于死亡的事情，另外一个是关于所谓的世界末日的事情。那么特别当去年1999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谈到20世纪快要结束了，那么世纪末的现象之一就是对于世纪末或者说世界末日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会发生，那么这些事情造成一些人的恐慌，当然也有一些人根本是漠不关心的。那么对于死亡也是这样，有些人的态度好像孔子所教导的未知生焉知死，活都还没活得够呢，活得好呢，死亡的事情还早得很。所以我想越是年轻的人越觉得孔子说的话很有道理。可是死亡毕竟是一个很让人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所以呢这两个问题，关于生死的问题、世界末日的问题，一方面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可是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基督徒来思考的问题。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到5:11就在探讨这两个问题。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13，这两段分别谈到生死的问题，谈到主再来的问题，或者说世界末日的事情。那么这两段你会注意到，在结构上你会注意到都是用一句话开始的。4:13提到说论道，论到睡了的人，用论道这个字谈到这个问题。5:1呢，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都是用论道谈到一个题目，所以会很明显的看见两个不同的题目。两段结束的时候也都同样的一个结语，在4:18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彼此劝慰作为这个结束。5:11在谈到末日的事情结束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所以这两段有一个很相似的结构，都从论到一个什么问题开始，都用彼此劝慰作为整段的结束。那么第一个问题谈到的是4:13谈到死亡的事情。通常我们不太愿意面对死亡，可是死亡总是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这样说吧，别的事情是不能把握、不能保证，你一定会怎么样？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结婚，不是每一个人会生小孩，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生儿子。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人人都会有的，那就是什么呢？人人都会死，总有一天等到你。死亡的事情，当你不觉得离我们很迫切的话，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否则的话，死亡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事情。另一方面来讲，特别当你的亲人，很近的亲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也是令人很伤心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说生离死别，生离死别是一个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也有人说天人永隔，的确当一个人死了以后，他跟活着人之间好像有一道墙隔住了，彼此不再能够来往。所以当我们有亲人死的时候，我们的忧伤是很难免的。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保罗怎么说呢？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保罗不是说我们的亲人过世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哭悲伤，不可以流泪，他只是说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的忧伤。忧伤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人有亲人挚爱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一点感情上都没有反应的话是不正常的。但是我们的忧伤是一件事情，忧伤到好像没有指望一样。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很亲近的一个人离开世界，有些人你看见他们的忧伤是到一个地步，真的是觉得好像近乎于绝望一样。这确实基督徒不应该如此。为什么呢？这是他这一段所要提到的。他说我们需要明白 所以保罗说，我不希望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的忧伤是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什么是没有指望的人呢？就是指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忧伤，正如我刚所说的，如果是天人永隔，如果是生离死别，那的确是没有希望。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上来讲，死亡是可怕的，而且是无可挽回的一个过程。在我们中国传统的信仰，我是说基督教以外的信仰里面，基本上我同意的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没有任何希望的。白居易写了一首诗《长恨歌》，提到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情。那最后提到一句什么话呢？当杨贵妃死了以后，他说那个唐玄宗或唐明皇哈，他说升天下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他要找杨贵妃，杨贵妃死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就上到天堂下到地狱找不到杨贵妃。所以人生的痛苦是在这里。当然你知道他那种的概念是有点中国的民间信仰或者道家的概念。在道家的概念来讲，死后不是成仙就成鬼，即使成仙成鬼你可能会找不到他的。如果从佛教的观念来讲的话，那更有意思了。佛教的概念，如果下去就到地狱去了。到地狱如果相见的话呢，必然不是一个欢乐的相聚。你不会到地狱看到一个人说，哎呀太好了，在这儿看到您了。哎呀，在地狱如果相见，可能是很悲哀的，肯定是很悲哀的。哎呀，怎么你也来了，一定会这样讲。除非你不爱他，你不爱他，你恨的人来到地狱相见的话，说太好了，你也来了。但是你说你也来了，表示你也在啊，你也不会很快乐说嗨我们都来了。地狱相见肯定是悲哀的，那你说何必到地狱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你懂佛教，不懂佛教的人才会说，哦，我们将来去什么相会。照佛教的概念，涅槃真正成佛的时候就是无你无我。因为涅槃是什么？一滴水进入大海，没有你没有我。所以如果你不是下去是上去了，上去你也没有你没有我，你也见不到他了。见到的一定只有在地狱会见到。所以佛教徒彼此不能说，对一个要死的人说将来我们再相会，这话一说这保证是咒诅。什么时候会相会？只有在地狱会相会，到上面不会相会的。因为到上面的时候已经没有你的个体，也没有我的个体。所以什么时候相会？在地狱相会，那是很悲哀的事情。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如此，在西方，在任何地方除了基督教以外，死亡给人的一种感觉都是一个没有盼望，你怎么想都没有出路的。唯有基督徒，当我们的亲人过世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我们在主里，我们会再相会的。这是个应许，这是个盼望，这是个恩典，这是个祝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下面就接下来说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着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同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面对死亡，基督徒可以蛮有盼望。我们的盼望的原因的第一点是因为虽然死亡暂时把我们分隔，跟你的亲人，跟你最爱的人，跟你最欣赏的人，或者古往今来你知道他不知道你的人要相会的时候，我们有个盼望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十四节说他必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机会会相见，会把他们带来。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提到所谓的复活，这段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平常不一定常常提到这类问题，除非你常常参加追思礼拜。如果你常常参加追思礼拜，那这段圣经是常常会提起的。如果你到现在为止，种种的原因，你很少参加追思礼拜的话呢， 你大概不常听到这段圣经，所以这段话你年轻的或者年老的我们都需要去听的。他提到什么复活，但是他的话很特别，因为十三十四节这边他常常提到用一个字，提到睡了，他不是说死了，他说睡了。论到睡了的人，十三节这样说的，十四节怎么说呢？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睡了，他为什么不说死了呢？十五节又说，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他一再讲睡了，睡了，睡了。什么是睡了？就是肉体死了，我们称它为睡了。圣经上非常少称一个基督徒死了叫做死了，通常都说睡了，偶尔会说死了，大部分会说他睡了。你记得耶稣有一个家庭的好朋友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告诉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睡了，他说睡了，不是说死了。那他的门徒说，啊，那他睡了，就让他睡吧，不要吵醒他。耶稣说，不，我的意思是他死了，但他先说睡了。为什么说睡了？因为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第一个你要知道，睡了那种休息，那种好像停止活动是肉体，不是说他灵魂睡了。我们今天如果死了，我不是我的灵魂也去睡觉，然后冻结，时光冻结几千年然后醒过来，我们的灵魂死的时候就与主同在了，只是我这个肉体就安放在一个坟墓里。你知道英文的坟墓叫 cemetery， cemetery 这个字来自于一个希腊文，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睡觉的地方，所以坟墓意思是肉体睡觉的地方，或者说肉体安息之所，叫做 cemetery。 cemetery， 所以呢，在西方人的坟墓并不认为像我们中国人的坟墓，谁要住在坟墓旁边呢？谁都不要。西方人的坟墓呢，做得像一个花园一样，啊，虽然有人在睡觉，肉体在那里睡觉，但是并不认为是一个恐怖的、一个鬼魂存在的地方。不，因为从基督教的概念来讲，坟墓是肉体休息的地方、安歇的地方。但是只是他的肉体在那里暂时停止活动，叫做睡了。但是很有意思，每一次圣经提到耶稣，从来没有一次说过耶稣睡了，每一次都说耶稣死了，只是说他死了然后复活了。那为什么从来不说耶稣睡了呢？耶稣今天有没有睡了呢？没有，他从来没有睡了，他只是死了。这个死从圣经上的观点是隔离，当耶稣承担我们的罪死了的时候，他承担我们的罪以至于他与神隔离了，所以叫做死了。那为什么基督徒没有说死了说睡了呢？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与神永远同在，结合在一起，我已经有永生了。即使我肉体死的时候，我有没有与神隔离呢？没有，所以我没有死，我睡了。可是耶稣是死了，因为他承担我们的罪，他短暂的时间与神隔离了，所以他死了，然后又复活了。所以很有意思，说耶稣从来没有说他睡了，都说他死了。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说我们睡了，没有说我们死了。所以这个字它有一个独特的含义。因此我们这些肉体暂时死亡的人，但是我们的灵魂与神同在的，我们也在等候的有一天，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会复活。复活就是说，我的灵魂固然与神同在，可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圣经上称它为身体得赎，我的罪被赎，我的身体也需要一个赎被释放，然后得到一个什么呢？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提到的是，他称它为一种有天上的荣光的身体，是一种身体啊，意思说不是只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是有身体，只是这个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必然有所差别，有连续性。身上的比方就是说，好像种子，你从一个像小芝麻点的一个种子，你绝对不能想象这个种子跟这个红花绿叶的花之间有任何形象上的关联性，可是那个种子是长出这样的花来的。 从一个黑不溜丢的一个种子，你也很难想象这个黑不溜丢的种子跟一个满树的果子的果树之间形象上有任何的关联。生命上有关联，可是形象上是没有关联的。我们复活时候的形体跟我现在的形体有关联却不相像，你也无法从一个毛虫想象成蝴蝶，这两个形象之间有任何的相像之处。所以呢，有些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担心这件事情，有的人会的，活到越老的时候就生怕将来复活的时候会不会这个老样子。不会的，你复活的时候不会是老样子。那你说如果复活我变成一个新的样子，那谁又认得我呢？那你不必担心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认得你，你怎么认得我。总而言之，有办法认得你，但是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换来说比你现在样子好多了。你不会担心你是不是驼背啦，你不会担心你的长得丑啦，皱纹多啦，哎呀，这些事情都是原来有的形象。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将来我们复活带着一个复活的形体，是一个荣光的形体，身上还强调是一个不朽坏的一个灵性的身体，好像基督耶稣一样。基督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是有肉体的，所以当他的门徒多马有点怀疑说他是不是耶稣的时候，耶稣说看看我的手掌，有钉痕，有肋旁的枪伤，这都有，可是耶稣的形体却能够穿墙而入。门徒在房间里聚集的时候，哎，耶稣忽然就进来了，他的形体似乎不受墙的限制的，他又能够吃东西。他在那个湖边，当彼得带着门徒去打鱼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有吃的吗，然后呢他还拿一条鱼就吃了。所以他有一个身体，他不是只有灵魂，他有一个身体，可那个身体又似乎跟原来地上的身体有所不同。只是到底怎么不同呢？我还没有变成蝴蝶，所以你要问我蝴蝶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虫什么样子，那我现在就是一条毛虫的样子。所以呢，你只能想象。但是一个盼望是在这里，我们虽然肉体死了或者说碎了，有一天我们会复活，会带着一个新的形体，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接下来第十七节又说，第十六、十七节提到说，什么时候我们相会？相会的情景是怎么样呢？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他提到那些已经睡了、肉体死了的人复活。但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就提到一个字叫做被提，这个在谈到世界末了，所谓末世论，在神学上来讲，末世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被提。什么叫被提？他这边所说的意思很清楚的是这样说，到最后一个刹那来临，所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好像忽然间号声吹响，神在天上呼叫所有还活着的信徒，我们会怎么样呢？就是活生生的被提到云里。那这个云圣经上常常是形容神的荣耀所在的地方，叫做云。云在西乃山上，摩西出现的时候他在云里面出现，在云里面说话。耶稣在变相山上跟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看见了摩西，看见以利亚，后来有一片云就遮盖了，他们就举目不见一人。所以那个云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荣光。我们被提到空中，在云里面与主相会。因此被提这件事情在那个拉丁文英文叫做 rapture， 如果你查字典的话，这个字被提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字，是来自于这个拉丁文叫 rapto。 rapto 的意思是好像抓起来的意思，被抓住了。所以基督徒被提到空中，就是说神好像从空中把我们一抓一拎就上去了，叫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它意思也代表是一种突然的，也代表一种好像强有力的，也代表一种拯救，这个意思。那么这边提到了被提，事实上被提谈到我们最后活着被提这件事情，在整个圣经只有这个地方出现过，只有这个地方出现过基督徒活生生的会被提，当我们还活着而主再来的时候。那么他没有特别提到时间上跟别的事件的相关的关系，换句话说别的事件包括什么呢？世界末日有大灾难，有大灾难。那么被提是在大灾难的前呢就被提了，然后开始大灾难的呢，或者在大灾难的末日的当中呢基督徒被提出来了， 或者大灾难啊，圣经上有提到七年大灾难，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哎，基督徒被提，然后开始一个所谓的灾难之后的审判等等。因此被提的时间到底在什么时候，圣经上没有明确的提起，因为唯一一次提到被提在这里，可这边没有提到灾难的事情，所以是灾难前呢、灾难中、灾难后没有提到。所以因此被提跟别的事件的相关性到底摆在什么时间，就产生一个争议。所以才有三种最常听到的一个观点，就是灾前被提说，就是灾难前基督徒已经被提了，基督徒被提以后剩下的都是非基督徒，所以开始有灾难。这是大概在华人教会当中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是灾前被提。不过从圣经本身的经文来说，任何一种观点，这三种观点都要加上一些除了经文的支持以外呢，加上一些人为的排列组合来支持，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所以因此三种观点都有圣经经文的依据，都没有定论，都没有定论。所以基督徒最好你不要说一定是这个，其他两个是一定错的啊。但是三种观点，灾前被提呢，或者灾难中被提呢，或者灾难后被提，有三种观点。但这段圣经保罗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提到说有被提的这个事实。但是这是一个盼望，就是说如果主再来了，已经死的信徒他会复活，那我们如果那天是活到那一天看见主再来，那我怎么办呢？实际上说我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当然你会想象说，如果真的那天发生的话，哦，如果你在场，当然你在场的话你一定很倒霉的。为什么你在场你看见的话，表示说人家都被提了你还留在那里那会碰到什么情景呢？你可能开在马路上，忽然间那车子继续往前开，司机不见了。为什么？那个是被提了嘛，那车子继续开，那人不见了啊！你可以想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种混乱状况啊！有一次在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他们自己经营一个营地哈，夏令营的营地。那么那些同工们要开一个恶作剧哈，开玩笑去作弄他们的那个营地的那个主任。那天主任出去办事情，他一回来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同工都不见了。然后呢，这个很多衣服好像刚刚摆在那里，桌上的咖啡还是热的，可是人也不见了。然后他出去看，湖边有一条船在湖上兜圈子转，船上没有人。没有开船的人，没有乘客，那船就一直转，然后正好电话响了，赶快抓起来。在town里面，这个城镇里面有一个人打电话，他的朋友说：“嘿，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镇里面几百个人都不见了呀？”他一听啊，因为他是基督徒，他也读过《腓立比书》读过《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后来他当然几分钟以后，该出来的都出来了。不过他说有一分钟那个营地的主任几乎心脏病要发了第一个想到说被提，第二个为什么是我留下来了所以哪一天哈，我们常常会下令时间换时间，提早一小什么，或者晚一小时等等之类。那你聚会如果没有按照准时来的话呢，你来了这边一看，哎，不是聚会，怎么人都没有了？不过还好牧师会在这里陪你就是了。被提，你可以想象，如果那件事情真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时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所以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夜间的贼》，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电影在讲这件事情。但对基督徒来说，被提是一个安慰，是一个盼望，不是一个令你恐惧战惊的事情。每天起来都要看看枕边人还在不在，哦，还在，安心，不一定很安心，说明他跟你一起被撇下来了但是被提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盼望。最后一个十七页最后提到说，我们被提以后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我们被救赎，靠着耶稣基督恩典我们被救赎。救赎的最后的目的不是只是免去审判免去灾祸，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祝福是与基督永远同在，永不分离。所以这也是一个安慰，我们会与主永远同在。所以这些事情可以让我们彼此得安慰。所以他说，所以我们要彼此劝慰， 免得面临生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一个好像毫无指望的人的忧伤一样。所以几年前当我岳母过世的时候，到今天我们都很深刻的经历到、思想到那个情景。当他在最后的一段时间，我岳母她是信仰非常虔诚的一个姐妹，所以呢她对主很有信心，她也知道她自己的归宿，所以她一点都不恐惧。所以她最后的那段时间，很多人来看病的时候，我岳母坚持为每一个人按手祷告。因为好像旧约圣经里面这个雅各年老的时候，法老王来了，不是法老为他祝福，他为法老王祝福，他觉得我快要离开这世界的话，我的祝福哇比谁都大。所以牧师来的时候，他为牧师祝福，他不要牧师为他祝福，他要为牧师祝福。所以他很有一个盼望。所以当他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做儿女的，我是说人之常情，伤心难过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也实在是蛮有一种喜乐的心。我们知道他到哪里去，他也知道他到哪里去，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相会。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当你在主里面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你的忧伤是暂时的，但是你的喜乐和盼望却是永久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对生与死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态度。第五章开始就谈到另外一个问题，相关但是独立的问题，关于世界末日的事情。所以第五章第一节他就提到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我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边提到什么呢？谈到世界末日的事情。同样的，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人很紧张，生怕二十世纪末了，哇，世纪末了，或者什么。那台湾前几年1995年闰八月的时候，也是吓得一塌糊涂，很多人就跑到中南美洲一个没有人听过的地方，我们称它为鸟不下蛋的地方，叫做贝里斯。我相信我们当中有80%的人，我问你贝里斯在哪里，你连地图都翻不到。可是在几个月之内，贝里斯全部人口20万来了4万5万台湾的人。为什么？听说末日要来了，而且逃的人大多是基督徒，牧师跑得比谁都快，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但是对于世界末日，有的人觉得很焦虑，觉得迫在眉睫，所以有些人倾家荡产，真的是倾家荡产的。当然到贝里斯的人都成为难民，因为倾家荡产到贝里斯，现在再回台湾的话呢，大概连原来的1/4的地都买不到了。可是贝里斯是鸟不下蛋，树不开花，鱼不生子的地方，就那个地方是啥也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可是到那个地方去，有些人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焦虑，有的人是漠不关心，觉得说了说要来，2000年都过去也没来，所以80%不会来了。所以有不同的态度。其实从圣经的观点教导我们的，基督徒不应该过于担心，好像人心惶惶，但是也不要太掉以轻心，就觉得肯定不会来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一个态度。但是有趣的是，他一开头提到什么，论到时候日期。因为人最关心的关于世界末日常常就是什么时候，因为如果知道什么时候呢，有些人就可以预作安排。当然在前一两年快到1999结束的时候，我是说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会在1999年来的话，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不必结婚了，何必那么麻烦呢？刚结婚就去见主了，省得那麻烦。还没生小孩要计划生产了，也别生了，生小孩你会发现肯定是很麻烦。所以没生的别生了，没嫁的别嫁了，还没读完书的别读了，何必那么辛苦呢？读了一半就被提与主相见，或者被甩下来，何必呢？我们觉得我知道时候日期，我就可以安排一切，其实刚好相反。圣经上要我们做的其中有一个，不要去猜测时候和日期。耶稣说得很清楚，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耶稣说那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能知道的。马太福音耶稣也说过，那时候和日期除了父知道以外，连子都不知道。可是偏偏在历史上总是有人说我知道，耶稣说你不可能知道的，可是有人就说我知道。 所以教你一个很简单的原则，谁说他知道，那个人就是敌基督，那个人就是假先知，肯定没错的。而且我敢保证，100%的保证，他说他知道，然后哪一天哪一年，保证错的，保证错的。那历史上这种事情出现过不到千百次，最有名的一次，1843年有一个美国浸信会的牧师叫做 William Miller， 1843年他宣布在那一年的某月某日，耶稣基督要再来。那真的有些人相信了，成千上万的人真的是倾家荡产，全部都卖光了，全部家产都卖掉。当然卖掉钱是分了是送了，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处理，其实也不会分也不会送，对不对？如果主耶稣再来，世界末日审判，你送给你的儿子，你儿子享受不到，因为世界末日一到他用什么，也不必给人，也不必，所以我也搞不清为什么要卖家产，为什么要送人给钱。然后穿白衣服，为什么穿白衣服？实际上从来没有说你见耶稣要穿白衣服。神给你一个公义的义袍，是神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去买一件白衣服穿。可是那些人倾家荡产都到了 Oregon， 为什么到 Oregon？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边靠近太平洋。于是所有家产卖了，都到了太平洋边，然后在某年某月某日，就看着夕阳西下的太平洋，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当然，日落黄昏之后没有来，怎么搞的？耶稣不是来了，来了应该要被提，我们都没有被提，哇，那些人就痛哭，觉得我们被撇下来了，被甩掉了，哭了半天。那个米勒牧师马上说，哦，对不起，我的数学不太好，我算错了，不是今天，应该是再过一年，所以是1844年10月22号，啊，安心，算错了，哎呀，你要吓死人了，心脏病都要发了。好，第二年1844年10月22号，又到了 Oregon 的海边，又是成千上万的人穿着白衣服等着耶稣基督再来。然后呢，当然没有来。然后那些人呢，大哭，在教会历史上，美国教会历史有名的叫做 Great Disappointment， 大失望。因为这些人倾家荡产等耶稣再来，结果耶稣没有来，或者耶稣来了我没有被接升天，不管什么理由，当然痛苦的结果，最后米勒牧师承认，我搞错了，日期也不对，什么都不对，这个人就不知所踪了。米勒牧师从此历史上我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人，米勒到哪里去了，然后后来如何不知道。但是跟随他的几千几万的人，当然有些人就回家了，然后当然倾家荡产了，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但是其中有一些人不甘心，最后他们成立了一个教会，也许你听过这个教会，安息日会 Seventh Day Adventist。 安息日会就是当年跟随米勒的人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女的，她声称说耶稣基督来了，只是她停在半空中还没下来，所以我们也还没上去。这搞了半天，就是说1844年10月22号耶稣来到半空中，但是到现在为止160年过去了，他还没下来。那我们呢，我们还在等着什么时候上去，诸如此类。但总而言之，就组成一个新的教派。你记得在几年前德州 Waco 有一个小小的教派，后来因为 FBI 联邦调查局去围攻他们，就那个放火烧掉，死掉80几个人。 Waco 的那个 group 就是属于安息日会的，只是是安息日会当中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小组织。现在安息日会的人不再强调所谓1844年被提的事情，基本上他们是避而不谈了，避而不谈了。不过安息日会里面到现在还是有一群少数的极端分子呢，对于主再来的事情呢有一些极端的看法。所以在德州的 Waco 那个 group， 那个小组织的人就是属于安息日会。这些都是历史上告诉我们，很多人常常会对主再来的日期时间很有兴趣，可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必去猜测，不必去惊慌。但是很有趣的是，5章2节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们明明知道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起来有点矛盾，他的意思就是主来的日子你们明明知道是不知道的，讲来讲这意思，你明明知道他是不可能知道的，换来说谁说知道都是错的，那你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知道的，这话有点好像是一种讽刺性的说法。你明明知道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夜间的贼来的时候不会先通知你的，不会先贴布告说今天晚上我要登门造访， 小偷没有这样做的，所以都是偷偷的来，你永远不知道，没有提防的。第三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你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在第三节提到他们，第四节提到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所以这边所说的他们，不是指基督徒，是指不信主的非基督徒。他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主就来了，好像贼，夜间贼来到一样。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他们，我们是另外一群人，我们却不是如此，我们却是有预备的。那么，但他用两个比方，一个是夜间的贼，另外一个是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这两个比方呢，一方面都是提到无法预测，夜间的贼来的时候，你无法先预测。那你说生孩子，当然你说牧师又不生孩子的，生孩子怎么不能预测呢？你还有预产期啊。可是你生过孩子你就知道了，预产期是预产期，生孩子的日期不等于预产期啊。预产期只告诉你他非生不可，预产期从来没有告诉你他真的就那天生的。预产期前三个礼拜也可以生，六个礼拜也可以生，预产期以后两个礼拜也可以生，只是大概那个时候真的什么时候生呢，也是无法预测的。只是孩子是非生不可的，是无法逃脱的。生孩子可以逃脱的吗？不生了，没办法。我记得我们英文堂的以前的传道 David Rowe， 他的太太 Jackie 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啊，到最后实在受不了，哎呀，走啊，快点快点快点，师母就告诉他说，生出来以后你就知道了，孩子留在肚子里比生出来简单一点。真的，生出来以后养他伺候他，然后会哭会闹，哦，累死了。放在肚子里固然很累，还比较不那么累。他现在怀第二个，他最近发了一个 email 就在说，哦，他跟上帝的祷告是 hurry hurry hurry， 就说快点快点快点。其实你永远不知道你孩子什么时候生，还是不能预测的。但是怀胎的妇人所强调的不是那个不可预测的日期，固然也有，最重要的是那个结果，孩子要生产这件事情是必然会来临的。所以因此世界末日事情一方面无法预测时间，但第二个它必然来临，不会说因为一直到现在没有来所以它根本就不会来了。用惨难的生产的事情来比方，就是说它是一定会发生，只是时间你不知道。那么对基督徒来说，第四节开始说，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的人是在夜间睡，醉的人是在夜间醉。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他这边用黑暗跟光明，用白昼跟黑夜来做一个对比，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属于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没有认识神的人呢，是属黑夜，是属幽暗，因此他们会担心害怕夜间的贼。因此不是环境是黑夜，是人的问题。我如果是白昼之子，我永远没有黑夜，所以永远不会怕夜间的贼，因为没有夜间。是人的问题，不是环境的问题。不是说现在是黑夜，哦，夜间的贼要来了，是你，你是一个白昼之子，你是一个光明之子，对你来讲就没有黑夜，神的来临也就不像夜间的贼。如果我是属于黑夜的，那么我就得担心神的来临好像夜间的贼。然后他用睡觉呢，是代表一种，不是像前面所说的睡觉是安息在主怀里的睡觉，这边所说的睡觉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是一种松懈，是一种放松。这种的睡觉是夜间会睡的，基督徒应该是要警醒和谨守。警醒代表说我们心理上要有一个警戒，要有一个预备。谨守是代表生活上，生活上在道德生活上我们要有一个自我的控制。所以当我预备好迎接主再来的人，一方面我会随时警醒，常常反省，另外一方面我的生活上在道德上一定是能够控制自己，在生活行为上表现出基督的品格。在这样的人，他用最后的结束是提到说，我们应当用信望爱来作为一个 好像一个防卫的兵器啊，防卫的兵器。所以他说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再一次提到盼望，但也提到爱心和信心。对基督徒来说，盼望哈，不是英文里面的 wish，I wish。所谓的 wish 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期望，我期望我能够进哈佛大学 ，I wish。但这个 wish 不一定会实现，而且常常不实现。Hope 这个盼望这个字呢，不是那个一厢情愿的期望，而是一种笃信不疑的期待，就是说我确信会发生的，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这种 hope 是一种笃信不疑的，是一种期待的心理。基督徒对主的再来应该保持这种警醒和谨守的态度。因此在最后的时候他提到说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真正说来，我们有盼望与主同在的原因，固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生活行为上警醒谨守，生活上；第二方面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可是最重要的盼望的原因是，神是谁？神为我做了什么？神已经为我做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赎我们的罪，所以使我们有盼望。这个是真正我们盼望的原因。一方面我是谁，一方面我做了什么，一方面神是谁。神是一位公义的但是有恩典怜悯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谓的醒着，就是我还活着的时候与主同活；睡着与主同活什么意思？当我肉体睡着了，我的灵魂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也是与主同活。对，无论我的肉体是生是死，我都与主同活。所以最后他说，我们应当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当我们对于世界的末日，对于生死的结束，我们有这样一个理解和认识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过一个更积极的人生，不会消极。所以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那一年，大学一年级刚刚上学没有多久，我们有一个物理学的老师，我还记不得他长什么样子，因为上课上了一个月，大概上了四个礼拜，听说他生病了，然后就找一个另外一个人代课，再隔两个月这老师就死掉了，所以全班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应该追思礼拜公祭，因为他不是基督徒。那你知道台湾的那种公祭很多是有点近乎佛教的仪式或什么的，虽然没有和尚念经没有什么，不过就是那种公祭的场合，那我们全班同学都站在那里一起公祭，上面很大的挽联，痛失英才。那个时候我才18岁，我想哇，痛失英才，如果哪一天别人也给我贴一个这个痛失英才，不知道怎么讲。我心里就有个祷告，我那时候刚刚信主，我心里说，主啊，盼望我活着每一天都是为你而活，我不需要有一天痛失什么，我不需要有一天我有任何的懊悔。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常常说，未知死如何生呢？如果你对死亡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活着又是怎么活的呢？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对于生与死我们应当有透彻的认识，因为我们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有一天你要带领我们再回来，你要使我们的不但灵魂苏醒，你要赐给我们的新的一个不朽坏的属灵的身体，也让我们能够与所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再相会。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所有慕道的朋友们，在真理上当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对生命的意义我们正在研讨的时候，主啊，把这样的信息放在他们的心中，好让他们能够对生命有新的看见，也让他们愿意来追求的深刻的正确的认识，让我们不是恐慌但也不是漫不经心，好让我们能够谨慎谨守，让我们在凡事上所行的都是讨你的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 真光系列茶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